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好，我们顺着昨天那个练习大师庆领之节他后面有一个他做的偈。那做的偈它里面有一些道理以明昭德本融通彼佛分明在口中。换句话就是说，其实这个道理是不是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一切法是佛法？为什么是这样？其实佛法，我们不是讲说，在十二缘起当中，如果无明相应的叫做流转，智慧相应的叫还灭，一个是顺生死，一个是解脱生死。可是他们同共的都是在这十二缘起当中，就是我们的无明行识，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五蕴。五蕴是业力所形成。所以我们本身带着这个业报，还是带着那个习性，跟带着那个愚痴，所以我们就在这里不断酝酿执着造业，造业就这样循环。然后怎么解脱呢？所有的关键，当然业报一定会报，但如何滋润你的业报，从以前无量劫来乃至上辈子，这些业报怎么早晚会报？其实是因为你的我执法执。这个我执法执其实就是都在阿赖耶识了。你没有造，你已经造完了。但这个造业的根源在哪里？就是那个无明愚痴展现出来的我执跟法执。那你虽然没造业，但你的我执法执还在，所以他那一种业报的种子就带在我执法执里面，这个阿赖耶识一直带到一念成熟就报。好，那所有的方法没有方法，其他世间法都没有方法，唯一并不是离开这个业报苦恼的身心去找方法。为什么？你本身就是烦恼人，你再怎么找也是找不到好的东西，往外找没有，其实是往内。往内也不是把它拨开来，是佛法就是利用你一点善根，告诉你如何就在这个业报上看清楚它的虚妄。这是一切佛法的唯一道。所以就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条路，就是照见五蕴。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念佛方法是不是也就是般若心经的方法？其实就是他要你终究到最后是不是要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我们来照啊。可是我们这个愚痴眼加上习性带着我们造不了，我们没办法造，但我们能做我们该做的。但有些要直接造不容易，因为那个习性太重，所以我们就开始培养资粮。那我们先下一站到哪里？到佛前，由佛再进一步教育，才花开见佛，然后听闻佛的教育才悟无生。那我们现在是开始种因，也不是 都没做，我们现在在厌离娑婆，就是在种无生忍的因哦。厌离娑婆是不是在观世间无常苦空？这个其实就是无生忍的因呢、啊。只是我们现在在培养闻慧思慧的这些种子，然后有起码就是说，你要大学毕业，你要先考入大学。那我们现在是先考入大学。那我们大学以后的学习是不是也必须要在你高中那时候之前就应该种下因，对不对？你不能到了大学再从头从小学的加减乘除开始学，不是？这之前已经种下大学继续学，但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在入大学前就准备了，所以这些因都会帮助你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所以因此我们现在学的好不好就关系到你到大学学的好不好，因为它有九品。同样入大学，有的人是尾巴的，有的人就是比较好的，哎，反正你及格都能去，但问题还是有九品，还是有好学校，还是同一个学校里面还有资质差别，这其实关系到你还没入大学已经累积的质量，所以到了大学，到了西方净土还是有九品差别。好，那我们就利用之前所学的，但先因为高中之前没办法学到很深的东西，但你要垫下基础，等到了入大学，你就可以学更高深的学问，是不是这样？其实道理都一样了，到极乐世界就是这样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在修学当中其实已经带着这份气氛了。刚才讲说一切法是佛法，其实如果有的人资质不一样，有的人就比较偏向就是单纯比较感性的如子一母啊，这样也可以。因为为什么用感性的也可以？因为感性虽然大部分是为什么要感性？因为你的习性，你现在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一下跟你讲理性你做不来，好，那就感性。那这样会不会执着？当然执着，这样好像说，但这个执着里头，就像你喜欢吃什么，以前我们小时候啊，我们现建树堂，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就建以前的建树堂，现在建树堂里面变巧克力。以前我们的建树堂是有那个什么啊，对，酵母片。我们的建树堂里面有酵母片会粘牙的，但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没有糖衣，直接就酵母片。那外面的是酵母片外包糖衣，对不对？那我们小孩子一下吃纯粹的健树糖都不喜欢吃，但有包糖衣的就好。好，那我们开始学也知道你喜欢，你有执着，给你糖衣，但里面有酵母，帮助小孩子胃肠健康。我们现在的修行其实是带着执着，而且还真的是利用你的执着，但这个执着里面有药在里头。所以当你慢慢修学，不能完全没给你甜头，不能完全不顺你的根性哦。所以在顺你的根性的时候，你的烦恼渐来渐渐少，你的善法越来越增。就像你看，我就经常举小孩子生下来是不是很无知，那我们是跟他讲童话故事，讲到最后，我童话故事看很多，可是现在如果叫我重新看，我大概以前我们只要看到那个大力水手，哇！现在如果你换我还会看，那难道你还在啪啪？不是吧？可是那时候小孩子只要看到那个大力水手，哇，就很迷着看，对不对？啊，也就这样慢慢成长到你成熟了，你长大成人了，你现在不需要他了。可是之前他是给你的养分哦。小孩子从无知竟然可以教育成人，学佛不就是这样吗？他也是这样给你教育成人的。 所以用感性可以，但一定要有要。如果越感性越顺世间法的，其实要分越少，所以修行的时间要长一点啊，走差的机会会多。好像我们那个建树堂里面有那个酵母啊，当然这个酵母吃进去好，可是容易蛀牙，因为甜的啊，总是还有一点那个，直接吃就比较没问题，可是问题小孩子不喜欢吃啊，就给你讲酵母这样哈，要给你那个糖衣。所以我们现在修学佛法当中啊，有时候讲得很方便，大家很容易上手，但也因为它太顺世间根性，所以容易跟世间法混在一块，因此也容易岔开来。可是如果讲得比较纯的、哦、有机蔬菜，我们如果我记得以前在给学生用有机蔬菜，到他们最后去告说都没力了，我都还要自己用培养皿用那个塑胶盘种豆芽呢，那很贵的，结果大家吃到明天顺成这样了，好像就是常年被虐待吃豆腐青菜这样哈、受不了了啊，其实是很耗钱的，不是被虐待，是因为我们已经吃香喝辣习惯，一下吃青菜豆腐汤，有机脸都变苍白了。哎，所以我们说哎呀这个实在是很不卫生哦，怎么那么难闻可是就喜欢臭豆腐。所以我说这个当然对身体不好，但对心理好啊。对，有些食物不完全是，你不要一直考虑对身体好不好，有些食物纯粹是对心理好的，对，你也要考虑到这一块，否则的话就算你对身体很好，对心理不好，到最后身体还是不好。对，我不是在找什么理由，我就是你们知道就好。所以有的人就讲说哎呀那个酱菜不要吃太多，我说它是对心理很好，我知道它对身体不好，可是它对我们这个已经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心理是很好的，吃到小时候的味道，吃到妈妈味道，那个哦，你看我很少添饭，对不对？你们只要是白稀饭加酱菜啊，你看我就会一直添一直添一直添，我就会一碗一碗一直加啊，其他你很少看过我在加，我很少在加饭啊，如果是白稀饭加酱菜啊，你就发觉贪心就起来了，再加再加就会再加了，这是习性啊。那我们现在讲就是说一个修行它其实是需要诱导，但有的人根性好，他不需要太多方便啊。像有的人生下来甜的也不吃咸的不吃，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日子怎么这种太无趣了吧，可是人家很快乐啊，对不对？人家牛也很快乐啊，他一直吃草。他能吃的口中吃的清和味，当然那是修行人啊，可是牛也吃草吃到很有味道啊，哎，因为他习惯啊，你跟他加什么酱菜，不，你跟他加那个什么酱料，恐怕他不要，他要的是清草，哎，啊，当然有些人修行他就是向来淡泊，有的人智慧高，他可以不用迂回。那每个人宿世因缘不一样，所以今生修不是每个人都一样。那我刚才讲过，越方便越容易接受，越方便就容易混淆，越方便就容易岔开。但如果越亲近，就是那个这个法乳亲近啊，法要纯嘛，所以对身体好。可是问题一般人不容易接受，那就是要因缘慢慢成熟，慢慢因缘成熟。哦，那所以说其实越来了解的时候，其实我刚才一开始讲所有的关键在于对世间缘起的迷失轮回，在这里所有的解脱在于对世间缘起的如实观照，对不对？ 所以有，如果当我们念佛的时候，我们能带着这个佛的功德，带着这种智慧，利用我们现前的缘起，慢慢远离杂染的缘起，而能观待清净的缘起。一个是用贪爱染浊心去染污，一个是用智慧来看待这个世间，其实都是同样一个佛号，都是同样身心。你也可以是爱这个身体，你也可以用这个身体来修行，就观四念处。你也可以是一直守护身体继续轮回，你也可以这个佛号带着感性，带着世间的善心的人天福报，你也可以在佛号当中能带着佛的功德、佛的智慧、佛的慈悲跟他学修，然后从佛号当中把自己的染污心也慢慢转为清净，转为宽大，转为这个更福德无量，哎，也可以啊。所以他了解，就是说其实用名这个法就能跟一切法相通，好，以名招得本融通，彼佛分明在口中，好，所以你只要这个念念觉，比如说我们开始，当我们在佛号当中啊，所以我不是讲说我大概出家第二年，稍微有点对佛法的体会，那时候我拿念珠是念无住身心，无住身心。但我念无住身心，是不是要执着无住身心？不是，我念无住身心，因为我知道无住身心不是撇开一切境，是观照一切境当中不着一切境，而这不着一切境也不是用心去遮。那时候我知道，所以我无妨，我嘴巴念无住身心，其实就是帮助，因为我还功夫差嘛，所以我就用嘴巴拿念珠念无住身心，提醒自己时时处处见一切境当如何，等于是在提醒我正念。但我那时候念无住身心，是不是执着无住身心这个四个字？不是，我是在强调无住身心，其实它的内涵并不是要住那四个字叫无住身心，懂吗？我在念佛号的时候是念佛的功德，而不是只是停在佛号而已。我念母亲不是那两个字，我是念有母亲意念，母亲功德，借着母亲功德升起感恩之心，对不对？升起报恩之心，是这样的，不是一直在寥寥分明母亲母亲。你为什么念母亲？就母亲啊，我念得寥寥分明，可是你像乌贼一样，只有母亲两个字，心都没在动，也没有感恩之心，也没有报恩之心，只是把母亲两个字念得寥寥分明，那这个等于是没要啊，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念母亲的时候，我们假设我们世间人念母亲恩，是不是长养了你的感恩心、知恩报恩之心？是不是也是一个进化？不是那两个字进化你，而是那两个字背后所代表的德在进化你，对不对？是不是一样？所以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如果具有对佛的功德的了解，是不是这个都是在相关庄严，就在熏习你自己？所以这个熏习，这个净化你的身心，是不是也把你的佛性给一分一分给彰显出来？所以彼佛分明在口中，心佛众生无差别。你现在是众生，佛是佛，但心觉是佛，心迷是众生，那我就用佛的这个佛号令我的心觉，是不是让我这个众生心转为佛心？所以佛不就在我的佛号里头？念念觉，是不是念念佛？所以如果你能持到这种身心都没杂念，一心归命佛的功德，生生露出紫金龙，那是不是就是观无量寿经讲的是心是佛， 是心作佛。龙树菩萨也这样说的、哦、好，所以你手掐轮珠即佛名，珠中有佛甚分明。好，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是要让佛放光呢，还是只是笼统的佛号过去？我们是借由佛号的那一面的内涵，让我们心越来越清净，还是用一种轻忽，一种模模糊糊的心？佛号是滚得很快，可是内心却笼统含混。啊、哦，我们药吃进去，马上就拉出来。像有的人身体不好，身体不会吸收药，所以那个药下去也没用，是吧？那马上就排掉，那没用。所以我们如何让这个药能进入我们的身心？我们要是这样笼统带过，你的心，我们讲一个叫做 你念的虽快，心不曾感动过。那不曾感动过的意义就是说，你心不曾因为念佛有所比较具体的转。我不是举那个什么，我们那个砂轮机，对，我们有一种那个叫什么片啊，那个是砂轮片哈、啊，啊，我们要把东西磨光的，好、啊、砂轮片嘛哈、啊，是吧？我那个名字。我们现在有东西粗糙，那我们就拿那一张一张纸，但有砂的，哦，砂纸是吧？我们那个刚买的砂纸在磨这些粗糙的东西，是不是很好用？好、哦，一磨哦，只要你用力的话，那个粗糙的东西就被你磨平了，对不对？好。可是你那个砂纸要是已经用很久，等于是那个颗粒也快没了，啊，加上这个东西又是很坚硬。虽然很粗糙但很坚硬啊，你的砂纸又是已经磨得快没了，用了很久了，加上你是有力无力，你继续磨，磨完它还是好好的。为什么？第一个，你不够真实，就是那颗粒少，加上你不够殷重，所以第一个你的那个东西啊，不是真正的法，一定是磨得快没了，加上你又是要做不做这样磨，你磨一辈子它也没动哦。所以我就讲叫做空转的意思，空转。那你不然你我们再试看那个钻木取火，你就拿着一根，到最后它不会着的啦。你说我天天都有早晚课呢。我天天都用，我预估早上念五万，晚上念五万，我预估早上转五万下，晚上转五万下，转到最后这样应该能感应了、啊、我说他不会找的、啊、因为什么？你都这样很轻松，他根本不着力啊，他不着力他怎么着？他没转你的心，你没感动啊，他怎么会热的？所以这就是我一直提醒你要无间的修，没错，但要有力的修，就是你要质量都要具足，质要真，量要具足，那这个因缘就具足了，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你掐这个明珠，重点是我们在念的时候，其实现在讲的是先不要讲太伟大的道理，你先老老实实好好拿着念珠念佛吧。好，那拿着念珠念佛这是起码，如果你能更高更高，不用念珠，时时系在心上，也不用说随时要有念珠提醒，当然这样最好。好，但你在还没做到之前，你还是用笨方法吧，好，免得好高骛远。你说我拿念珠会被打岔，我说啊，不差你那一点，你因为你整天都在混乱的， 你那个是整天都在混沌的，你有差那一点念珠会困住你吗？对不对？你身上那个念珠，那个不是念珠，那个是珍珠，你都戴一辈子也没困住你啊，那么那个念珠你就怪啊，哎呀，你那么散乱，不差这一点干扰了。等你这个念得很好，觉得拿念珠有点干扰的时候，那我们再来说，对不对？那念念觉啊，逼着自己一直持续啊，所以变成只因自己尘缘重，终日于中不见行。其实它就在你上头了，是你都没有念出来，你没有死心塌地，你太多的尘缘，知道吧？啊，你要讲说。阿弥陀佛，你怎么都还不出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赶快出来，你赶快出来，趁我这种，我再过十五分钟就要去看电影，你希望能在这十五分钟赶快出来。我家现在这个要，我现在很忙，所以我念佛念到现在佛你怎么没出来？我说，你整间都 PM2.5，我怎么看得到我？哎。哎，这都是雾，我怎么看得到我？你清掉再说，我早就在。你所以我们有时候要问他说：“哎，这么活你怎么没出来？”我从没不离开过，只因自己尘缘重啊，所以终日于中不见行。要知道，啊，你如果说我都没有我尘缘已了，怎么看不到？这个时候你来跟我问，啊。我尘缘已了咯，真的齁、哦、你尘缘已了，嗯，你要尘缘已了来找我，我一下就把你让你打出原形，这就不是见到活形，是打出你的原形，你哪有你尘缘还重呢，是吧？所以当我们的身心越来越对世间的起伏变化越来越不着力，有一种不是厌恨的推拒掉，而是一种觉悟当中的慢慢不再爱着，你就慢慢能感受到，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是这个道理。你越来越能看到世间尘缘相的非相，就容易见如来，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好，再过来。我们不是讲说他在讲说家贫以读哈，就是家里很穷啊，让他读两年啊，父母辛勤汗如雨，那时候人读书不容易啊，嗯，所以现在重点不是那两年，重点是终于可以让我认识字，我认识字才认识名，因为认识名才能以名招德。你要知道。我今天能得救，所有帮助我得救的一切功德都无限意义。比如说你在逃难的时候，有人说很抱歉，我也没什么钱，我就身上就10块钱，我帮你10块钱。10块钱在整个逃难过程当中其实占很少，但少了它却不行。但不是它，只有它，因为还有很多因缘。但终于让你凑足了资粮，然后逃难成功。回头一看，这个10块钱是10块钱，但这个10块钱是成就你逃难的。这时候你对这个10块钱的恩德，你怎么报？是不是？所以在这一条路回头一看，所有帮助你成就活道的。你都具有无限的感恩，你必须要忘那个你解脱所得的广大功德，再回头去看所有帮助你的人，你才知道感恩，对不对？那何况他们是辛辛苦苦让他读两年，我们现在是辛辛苦苦到那里读到大学也没用啊。为什么？他读到大学之后他没有去念佛，他就在这里，他可以读很多很多很多，可是那些东西也到最后，这些学到的东西没有好用，随着人死了就没了。 可是你给他那两年啊，他这两年刚好好用到什么？用到去修行解脱，所以他用这两年的功德成就广大功德，所以那两年的功德不可思议。而且父母辛辛苦苦提供的那两年，我不求多，但刚好这两年让我能知道如何持名念佛。好，他所以他就燃了48的香，自心供养弥陀，愿以这功德，愿这个双亲啊早脱苦轮生乐果，对不对？所以我们后来当一个，因为我们不得佛法利益，所以我们不大容易去念佛恩，我们不容易去念所有成就你的师长恩，对不对？护法恩、众生恩、佛恩，你不大会去想到，因为你不知道你得什么。当你有这种觉悟的时候， 得到以后，你才会想说，你上次帮我10块，因此我现在有赚很多钱。虽然那10块，但对我来讲不是10块，因为它是我现在成功的因素。所以你要我尽量满你的愿，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如果修行成功的时候，就跟着释迦牟尼佛，你说你要什么？你说，释迦牟尼佛说，我们家我们都有呢。你说啦，你说啦，我现在师尊谢谢你啦，因为你我所以我解脱啦，我也有一些钱啦，你要什么你说，我都尽量办来供养你。我说谢谢啦，我也不缺，没关系，你说我不客气，因为真的你那些东西虽然好，我这边更好。所以到最后其实它叫做法供养。菩萨到最后发觉会依着佛的心做最大供养，那佛是慈悲利益众生，好，那我就将此身心奉承法。所以他就不是带着很多行李很多包裹，中秋节中秋月饼啊，我回来报恩。那佛陀知道召集500阿罗汉、哦、那里面有那么多，来来来，因为那个他已经辉煌成达，卖了很多月饼，每个人分一颗这样。没有，我想所有修行到最后他们会知道用什么来报答，所以就不断的弘法，好、哦、不断的播种，这是最好的报恩。因为他知道这才是佛的心愿，所以他会顺这个心愿。世间人的报恩那个报不完了、吃完月饼，我已经报恩了，我说啊，我给你的恩情就吃一块月饼了。你也把这个看得太简单吧、啊、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其实这一份你看到、啊、当一个人是辛辛苦苦，父母辛辛苦苦，终于哈、哦、把你养大还很辛苦让你读书啊，说实在你后来又出家，你又没照顾他，那现在怎么办？这个恩，所以你要当知道这个道理，他会尽其一切。你说我点完48支香，就跟父母讲我报完恩了哦。你说我光为你煮饭被烫到就不止48个。哇，我养你那么多年，你就点了48就了事哦。那我们早就身上这都是当初煮饭烫到的啊。我的烫到还不止48颗了，你这样随便就混过去。只是不是，是代表那份真心。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些话哈，这一段话，如果大家修行呢，也不妨啊，虽然我没有点48颗，但也应该想，你今天受用的，你的恩也不是光父母恩，诸多恩，你应该精勤修学，以报四重恩，对不对？这个恩啊，我也有你。 我不是讲说当有人救你一命，那个报恩之心就很重，可是有人救你无限次的命，你怎么报？那根本没办法表达。消我一劫颠，一劫颠倒想，我一劫颠倒想，就每一个想就是一个生死，那等于断我一劫轮回的苦，我就不知道怎么报了。那个恩情连表达都不知道怎么表达，到最后就说，扛起来而已，就要扛起来而已，是不是？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这样的一个要知恩才会报恩，但要知什么恩？要先知你苦在何处，佛法如何帮助你解这个苦，这时候你才能知恩。那知恩之后必然会想报恩，因为那个恩太大，那个恩不是一下子的，是不是？好，我们接着堪悲啊，就是习前谬烂哈，就是以前不知道怎么修行的哈。堪悲习日堕偏空，妄为以名向上中，就是参禅啊，以为自己已经掌握到那个要领啊。堕偏空啊，这个现在很多啊，不过这个都是要检验啊。如果本身不清楚，验来验去都还是一样。念着弥陀平淡淡，自称见地喜浓浓，就是说他念起佛没有味道，为什么？他觉得我现在已经不起心动念了，自称我已经见地了。所以这个喜浓浓不是念佛的喜，而是他 自以为是的认为说我现在应该照理讲平淡淡呢。他为什么觉得好？他以为他已经是什么，已经得这样心地平等，不起分别，不落左右大小，哦，平等，所以自称见地，然后以为自啊，自以为是啊，哎，沾沾自喜。初出家时本性稀，我们都是这样的啊，一心禅理缓闲低。哦，现在尤其多了，现在多了，加上现在的教育。很多地方就谈那些似是而非的，现在就伤害都很大了啊，没办法，这是众生的业报。自招兵难仿之谬，好来了啊，逃命你还打错，你打看看。所以那时候我在看那个以前叫什么乐什么法师，什么乐法师的，那时候在战乱，他们在逃难，他们就说出了那个走到哪里到处看到尸体啊，真的是血流成河。他们后来要好像逃到缅甸还哪里，他们怕人家军队会挡住，他们就冒险，竟然能过关。我记得有一个印象啊，叫乐观法师啊，乐观法师他有一个在描述他以前的，但这个人也很知性，很有趣的，个性很直。我故事太久了，但他有描述当初在逃难的那个状况。乐观法师吗？我忘了，对不起，我以前觉得太久了，太久了，好，没关系。自招兵难方知谬，为什么？你不是已经是以名向上宗吗？你不是真见地吗？啊，怎么还要逃兵难呢？还怕死的，所有功夫都拿不上来。所以我就讲说，有些道理谈得高，那不如从现实进去磨看看，你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好，从这里自招兵难方知谬，尽改从前一切非。这是有道心的人，有道心他会讲说，他以为一个有道心的他会抓住他原来的动机，就是他的心诚恳，他的道心真诚，所以当他修行到一段时间发觉，就是就算花样很多，有时候自己也的确感觉不错， 可是他会回头去问，嗯，不对耶，我是来看病的呢，我病到现在没好呢，对不对？我是要回家的呢，我在旁边里面这个花花草草我那么高兴，结果我忘了我原来是要回家的呢，我要回家见老母亲的呢，怎么到现在往哪里走都不知道，连家在哪里都不知道。他只要他言出的道心动机很明确，他就会回头去看啊。我们要是啊自招兵难方知谬，有的人不会啊，他就哎呀赶快跑，他就记得这个，然后一兵难一过了以后，又说我自己以名相上中又来了，也就是说碰到危难的时候，他并竟然不知道他的功夫使不上，然后危难的时候谬误，没事的时候也谬误，从来没把佛法拿来现实检验。好，尽忠未入自成通，烂解弥陀即主翁。就是说我们就谈自信弥陀嘛。弥陀在哪里？在我心中。好，可以。虽说洪明无喜念，心中犹着梅西东。为什么？一切法空啊，这就是偏空啊。啊，有人讲说啊，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啊，我说，对啊，他们说是不是自信弥陀？是啊，啊，是不是唯心净土？是啊，那所以没有土啊。我说，就因为自信弥陀，啊，唯心净土才有啊。那为什么有唯心呢？我说，娑婆也唯心呢，你现在有没有？难道这个娑婆是实在有的？难道一切境不是唯心所现吗？既然净土是唯心所现，娑婆是不是唯心所现？那净土娑婆现成这样，你看你现在肚子饿都会去吃，该睡的睡，你一切因果法都存在，那唯心呢？你现在坐在舒服的位置跟坐不舒服的，你会感受不一样，净土也是如此啊！你现在坐不舒服，稍微给你好位置，你就坐得舒服。现在你的心清净，福报具足，给你到净土，你是不是感受他的喜乐？会啊。那不管娑婆，不管是净土唯心，娑婆也唯心。那娑婆唯心的那么实在，净土也是唯心的那么实在啊！谁跟你讲没启动啊？就是半套的，不了解什么叫唯心。此时此刻不就唯心？你看身罗万象因果具足，有没有娑婆？有。有没有娑婆？对，要回答没有，这是我们的标准答案。有没有？有，可都因缘生灭。有没有净土？有，愿力所成。好，诸佛功德所成。有没有？有。有没有自信净土？有没有自体不变的净土？没有，原理都一样。那所以说，如果娑婆有，净土就有。如果在世间因缘法当中有西东，虽然西东是大藏缘而起，实无自信西自信东，但依众生因缘依果报差别，有没有西东差别？有。那有没有希望净土？有。所以他就偏空，所以吧，就说哎呀，唯心净土，一切都不可有。那不可有之后，他往生的心就不见了。众生有没有？众生没有，我怎么生悲心？众生有没有？如果众生执着众生，那就非菩萨。哎，那到底怎么办？就是你把众生看清楚，有没有众生？这样的因缘，这样的因缘，这样的智慧，这样的愚痴，形成这个业报，受这样的苦，得这些乐，这样的众生，那为什么说没有？它只有因缘不断变化。所以我知道有这些众生苦，我要慈悲，但我必须要度化他自觉，度一切众生入于无余涅槃，而无余众生可度，是不是这样？我要让他觉，就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不了解才会生这个道理啊。没熄动，一没熄动，你还会发愿往生吗？啊，那你发愿往生，然后就是执着。谁跟你讲发愿往生一定要执着？一般人发愿往生是执着，何妨？这个小执着，骗，别怕骗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才知道这是佛陀善巧施舍，也无妨啊。我们小孩子听那种童话故事，不是骗到成人的吗？啊，你说骗吗？这里面是有善巧施舍，但却有智慧跟清净心在带，跟纯粹骗不同。这叫接引，这叫方便施舍。跟那个自己搞不清楚，那未得私欲诈骗，那不同啊，是不是？我学参禅直解空，悟称心境即连功啊，自看实要明稀有啊。你看到那个实要应该是净土实要吧啊，哎，明西边有啊，西方有，是觉持名愿舍动。所以我们要讲，我为什么要一直这样跟他讲，我们所有讲道理不能离开现实，只要一切离开现实，你讲净土也变成是你给大家讲的确有希望净土，被你讲成若有若无。所以我说要讲净土要从哪里讲？从娑婆。要了解净土要从娑婆，要讲涅槃要从生死。那净土有没有？看娑婆有没有嘛？那说那两个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啊，一个干净，一个不干净啊，但都有。啊，都有也都是因缘，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让净土成为一个实在的，我们的心才会下决定要去，对不对？像你看，我们从家里下决定就来了。你如果当初你有能力可以来，但问题是金刚寺到底有没有，你会想来吗？所以当初你会因有钱一有时间就来，有一点你从不怀疑的就是金刚寺的确在。你注意哦，金刚寺在不在会决定了你要不要出发，净土到底在不在会决定你要不要往生。所以变成有的人说要往生，到最后才到底有没有净土。我就讲说，有时候当然开玩笑了，临终他才跟我讲到底有没有净土，我就跟打你两巴掌。那早不问现在才问，你叫我重新上课啊？我帮你重新上也可以，你倒没时间听完。你不早该问嘛？你走到这个节骨眼，才到最后偷偷很不好意思，到底有没有净土？你没有。当然我们也不会这样讲，所以我说有时候就很憋啊。以我的个性，应该打两巴掌，可是你要死了，我也不好打，不然就啪啪。我可是现在又不敢打，现在打了但他跑开。后面那个打了他就怀疑恨你往生，现在不能打，以后也不能打，所以到最后以后我碰到就打我自己，啪啪。以后你们问说有没有净土，啪啪，你临终有没有净土，我只好打我自己，不然我还没办法怎么办呢？满身怨气，只能怪我没教好，啪啪啪啪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嘿，我是很气，那个有气难出，我只好打自己了，嗯，是吧？是不是？他解空有没有真解？当然是偏空，所以空的道理一定是从缘起，像《心经》里面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有没有否定缘起？是不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对不对？就这个道理。所以不是从缘起谈的空就容易是断灭或是偏空， 你如果了解缘起的，你就会知道空是从缘起当中看到的那种无自性意，而放下对自性自体的执着。既然是从缘起而体会的空意，当然会尊重缘起啊，因为在缘起里面就是看到它因因果果变化，这样的因缘感应，就是因为无自性才会感应嘛。好，我不是讲说正因为种子无自性，才会种子种下去长成树，开花成结果。为什么？因为种子不是固定才会开花结果，种子固定种下去永远叫种子。我看它种下去会吸收水分、土壤养分、照阳光，一直变化生灭生灭生灭，长成树，后来久了以后又死了。所以我看到这样的因果变化，所以知道它是空。所以我会不会否定因果？不会。我会不会否定因缘具足展现这些功能？我也不会。所以一时众生业力形成的这个色身有没有？有。这个娑婆有没有？有。但是不是无常？是无常。本质可不可得？不可得。正因为它本质不可得，只是仗众生愚痴因缘妄想造业，所以无中生有，不可思议。无中而有，有中却无，这就是缘起甚深难思议。这样好，这就是谈到这一点。所以这里面提，其实我们讲说，有时候你谈得很高，我后来我们时间，如果你要带着这一份心，我们到最后讲说谈了很多道理，谈完了，好，那我们来做咯。怎么做？没做过。那你讲这是什么？现在我们比较实际的就是讲完了哦，那我们开始做。比如说我一定要弘法利身，好好好，先到大寮，我要弘法利身，我们现在很缺煮饭的，请你去好好煮，你会利益我们这些苦难众生。好，你那份忍辱、精勤、布施，我们会感恩戴德。你看，转化我们的心，请你先到大寮一阵子。就眼前啊，你讲那么多啊，讲很多道理。我们说，我们这里每一个都比你懂。你上去讲，大概没人想听。我们现在讲课的不缺，就缺大寮的。我希望你好好去大寮，还有我们的粪坑都没人去挑粪，这个也很缺，我看你就从那里去弘法利身吧。你谈那么多，就看你下得了手，下不了手，所以变成有些东西啊，避免细论，一切回归到现实，从现实当中才能认识自己，才能认识佛法，也曾知道自己应该怎么下手，也从现实当中才能检验你的功夫到底真还是假，是吧？好，再过来。名号本愿，众生垢重道难修，苦海茫茫怎出头，法藏因师立誓愿，但将名号渡群流，弥陀名号愿无边，普摄寰宇顿且圆，恶逆时心才十念，火车化作紫金莲。这个愿我们比较前面有谈，比较大家知道但我为什么在这里说让大家懂一些道理，以后你们随你们觉得比较欢喜容易意思的，你们就去把它背起来，对不对？如果不讲，你就背的那个文字表面，你懂了以后，你知道每一句每一句其实隐含了还有很深的道理。所以借着简单的记诵诗词，让我们能将，就像我们用名号名以招德，我们用记诵诗词来招德，一样的道理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名号能总摄梵语而且是顿且圆所以因为它的功德很大，那问题这个功德要看你怎么用哦。佛号 我们术士因缘不知道，但现在下手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所以没人妨碍你入手，谁都可以。然后要拼到什么，就看你个人。有些地方有些法门是要看条件的，因为你不行，对不对？但念佛谁都可以，换夫走卒不分贫贱富贵，是不是谁都念得了？但问题是谁掌握到那个要领，无关你的身份啊，无关你是怎么样，你要先早点见到佛也可以见，早点见到佛，只要你掌握那个要领，是不是在这个法门里面谁都可以一开始就下手？所以就是一旦进入就各凭本事啊。那我们有时候就是很聪明的反而没走到，反而是老老实实的一些人就这样单单纯纯曾经受过很多苦的人，后来死命的念的人，往往这些乌龟都到站了，嗯，是不是？所以这个法门叫，哎呦，这个法门太难，我不懂，我不认识字，我没办法修啊。这个法门必须要有哪些基础，所以你可以怪，因为这个法门我修不来，所以我没有达到那个，你不能怪我。好，那你来念佛，这一点你就不能再怪了，你也做得到了。好，那做得到再过来，从听闻佛法当中对世间的更深刻的观察。这个深刻观察也就在你生活当中，你要不要看就看你自己。你可以好命但能看出无常苦空，你也可以很坏命也看到无常苦空，你可以很好命却愚痴受好命富贵命，结果在那执着。你也可以是已经很苦的人，在苦中还执着苦，就看你会不会用啊。每个人生活所具足的很多境界，只要你会看都可以看得到啊，你再笨也没关系，你很多观念没有，但你佛号会不会念？会。而一些基本要领跟你讲以后，你要好好念，就慢慢辗转增上。你慢一点，你是乌龟，但无妨。人家有些兔子真的到站，你也不要计较。啊，那个人家是老实兔。啊，老实兔还是会到啊。那你不要以为每次老是乌龟赛跑的话，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没有这种事。有些是老实兔，老实兔就真的到了，一下就到了。不要每次讲，哎，你们太聪明，你就是兔。谁跟你讲？人家聪明就找到了，但他到他的，你到你的。嗯，好。嗯。再过来，洪明隐隐口中称，手掐轮珠静静听，听得玄音明历历，恍如有佛入真身。开唇诵佛微微响，摄耳诚心细细听，听得佛音含泪出，宛如难子哭慈亲。好，他的意思在这一段就是听念听念听，是不是这样？但现在很多人也是寥寥分明的念，寥寥分明的听，但有一点还是那一份心要有。这个是明天要讲的持名要册里面，不是光只是念声音听声音，其实还有一份心在里头啊。所以这一份心在里头，以明招德，以明招德的这份心在里头的时候，你这个每个佛号仿佛就是佛现前这样。但你如果我们现在最习惯就是念听念听，但时间久了以后只学得专心，但没那个热忱。就是你当会计数钱很专心，因为数错你要赔，但没有那一份热忱，因为那不是你的钱。如果那个钱是你的，你会不会数得寥寥分明，但也充满意乐？但你如果是当会计的，是数得寥寥分明，但那是别人的钱，不一样哈，这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就学那个死得很清楚，但得身心比较专注，但心没转。 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